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也祝大家圣诞快乐。今天我看到很多的 Christmas color 哈，我们看到诗班的弟兄们打着鲜艳的领带，看到这个姊妹们他们都穿着 Christmas color 的衣服，也看到大家真是连脸上都洋溢着这种圣诞的光彩，心里真是充满感恩。我们都知道今天是圣诞主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是圣诞礼物。请大家注意，在这四个字中间有一个分隔点，意思就是说这两件事既相关又独立，并不是单纯的在讲一个圣诞礼物而已。所谓圣诞这两个所谓圣诞就是耶稣降生，就是救主降生，而礼物呢，则包括我们献给神的礼物和神给我们的礼物。让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小典故哈。说到呢，有一个富贵人家生了一个儿子，在儿子满月那一天呢，主人的左邻右舍都来到他家道喜，其中一个客人呢，看到这个小 baby 就说，哎呀，这个孩子啊，将来要做大官，要发大财的。这主人听着很高兴，马上就给他赏钱。那另一个客人呢，看到这小 baby 就说，哦，这个孩子将来会死的。这主人听了就大怒，马上就叫人把他打了出去。第三个客人看到前面这两个客人，一个明明是说假话却得赏，而另外一个明明说的是真话却遭打。他既不想说假话，又不能说真话，那怎么办呢？这个人很聪明，他见到这个小 baby 的时候啊，他就说：“哎呀，你看这个孩子，哎呀，那多么那个呀！”哈哈哈哈，他就这样打哈哈了。那么从这个典故中啊，我们就看到人们呢对这个出生婴儿的不同的反应。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要看到一个婴孩的降生，从中也可以看到人们对这个婴孩的三种反应。而且其中呢也有几个人，他们不只是聪明，而且是有智慧，所以被称为 wise man， 智者，我们中文翻译成博士。弟兄姊妹，今天呢，当人们听到圣诞的时候，同样会有不同的反应。一般的美国人呢，对圣诞的反应可能认为这就是岁末年中的一个节日，只是一个 holiday 而已。当他们庆祝圣诞的时候，想到的常常是圣诞老人、圣诞树或者圣诞礼物，却忽略了圣诞本身，忽略了圣诞节的主角是谁。一个人对圣诞的认知会影响到他对圣诞的回应。那么身为一个基督徒，圣诞对你我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的回应应该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2:1-12。这里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当下希律暗暗地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末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 回本地去了。好，圣经我们就看到这里。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呢，一开始就提到有几个博士。为什么圣经不明确告诉我们到底有多少个博士，而且也只是说他们从东方来？这东方到底是哪里？是波斯吗？是巴比伦吗？还是中国？为什么圣经不把这些细节交代清楚，以至于让圣经学者让我们猜测呢？事实上，这些问题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这些问题都不是圣诞故事的重点。圣诞的重点呢，不是博士有几位，而是救主只有一位。圣诞的主角就是耶稣基督。今天人们，包括许多的基督徒，在庆祝圣诞的时候，往往是模糊了这个焦点。但当年的东方博士们并没有这样，他们清楚地知道耶稣才是圣诞的中心。今天呢，我们要思想东方博士对圣诞的正确认知，以及他们所做出的反应。从刚才所读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做的三点回应。第一点是因为圣诞，他们积极地来寻求主；第二，因为圣诞，他们虔诚地来敬拜主；第三呢，因为圣诞，他们绝对地来顺服主。但愿这些博士的回应啊，也成为你我对圣诞的回应。最后呢一点呢，我们还要看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好，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一点，因为圣诞，我们要积极地来寻求主。从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有三种人。第一种人就是希律王，第二种人呢是祭司长和文士，第三种人呢就是东方的博士。这三种人呢，反映了三种对圣诞不同的态度。首先，我们来看希律王，他对圣诞的态度是非常敌视的态度。这个态度呢，从他所听、所说和所做就可以看得出来。首先呢，当他听到有王将要诞生的这消息之后，他就心里非常的不安。为什么他会不安？因为啊，他想要高坐在宝座上，要永远做王。新王的诞生威胁到他的王位，所以他就想除掉耶稣。很不幸啊，这个敌对耶稣的希律，他虽然已经死了，但是他的幽灵是一直在人类历史中徘徊，一直到今天这个时代。在上个世纪啊，在美国兴起了一个组织啊，叫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我相信大家有些知道哈。这个联盟呢，它一直是在推动敌对基督的运动，它致力于要把基督教信仰赶出公立学校的校园，并且在公共机构内啊，是不准读圣经，不准公开的祷告。以至于今天我们看到，当人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圣诞已经不见了。圣诞节如果圣诞不见了，那剩下的还是什么？那就是个节了，就是个节日了。所以今天你看，在政府机构工作的官员之间，他们彼此的节日问候再不是说 Merry Christmas， 而是 Happy Holiday 了。所以你看到没有，圣诞已经不见了。他们要把 Christ， 要把基督给除掉，这就是希律的态度。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会不会也常常落入到这样子的态度呢？我们会不会也常常自己做王，做我们自己生命里面宝座上的那个王，以至于在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里面做王，就把耶稣基督给赶出去了？这就是希律的态度。在今日的经文里面，我们还看到希律他还有另外一个态度。他对博士们说，你们快去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给我，我也好去拜他。你看到吗？他嘴巴说是要去拜耶稣，可是他却有别的企图心，也就是说他别有用心。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如果拜耶稣却有别的用心，而不是单纯的来敬拜神，尊耶稣为王，尊他坐在宝座上，那我们的敬拜就不是真实的敬拜。这就是西律的态度。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这不是我们对圣诞的态度。第二种人我们来看，是祭司长和文士。他们对圣诞的态度是什么？是非常的冷漠。他们明明知道耶稣要诞生在伯利恒，却不愿意多走几里路来寻找，来朝拜耶稣。祭司长和文士他们所代表的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知道祭司和文士啊，都是经常在圣殿里面进进出出的人。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不也是如此吗？他们经常出入于教会，礼拜天到教会来做礼拜。但是有多少人对神的话语，对属灵的事情是热心追求的呢？还是只是个挂名的基督徒，对神的心意，对生命的追求漠不关心，毫不在乎呢？弟兄姊妹，你知道当今教会的一大危机是什么吗？就是信徒在属灵的事上，包括对主耶稣的降生，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以及他再来的那种的冷漠。今天教会的危机啊，并不是不明白神的心意，而是明明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却毫不在意。今天教会的危机是明知道属灵的可贵，但是对属灵的事却完全没有胃口。今天教会的危机是明明知道神的永恒计划，但我们自己却完全不在神的计划里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对圣诞的回应是不是冷漠的呢？第三种人是东方博士，他们是积极的寻求。为什么他们会积极的寻求呢？那是因为一个人生命里面，如果他有急迫的需要，一个人生命里面如果有不满足感，或者是他内心里面有困惑，或者是他对未来有一种不确定感，他必定就会去积极的追求。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今天 你里面的光景 是不是也一样，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否也有许多问题需要神给你答案呢？你是否清楚你人生的道路，还是你对你的道路很迷茫呢？在属灵的事上，你是不是一个积极寻求的人呢？在英文中啊，有一句问话说 Are you a seeker or a sitter？ 也就是说，你是个寻求者呢，还是一个坐失良机的人？从今日经文我们看到啊，那几位东方博士他们是 seekers， 是寻求者，但那些祭司长和文士正相反，他们就坐在那里不动。他们明明知道耶稣诞生，却不愿意去寻求耶稣。如果那几位博士看到了那颗星仍然留在东方，在那里等，那他们一定会坐失良机，永远他们都不会见到耶稣。因为从圣经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三十几年里，他一直都是在现在的巴勒斯坦那块地方，在那块地方生活传道，他从来没有去过东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寻求者。马太福音七章七节告诉我们什么？那里不是说只要你们等着我就会给你们，你们只要做梦你们就会寻见，你们只要站在门口我就会给你们开门。圣经不是这样说的，而是说只要你们祈求就会得着，你们寻找才会寻见，你们叩门才会给你们开门。弟兄姊妹，今天圣诞来临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叩门者呢？在你的人生里面有没有什么需要向神来寻求呢？那几位博士不管是从东方哪里来，他们肯定是外邦人，要见耶稣几乎是不可能。但正因为他们有个寻求的心呢，神就用一颗星来引导他们来到耶稣面前。原本不可能的事，在神的手里边就变为了可能。 弟兄姊妹，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不可能？你觉得你的身体不可能，你觉得你的婚姻不可能，你觉得你工作不可能，或者你的侍奉不可能，但是只要你能够像那些博士一样，成为一个积极寻求的人，你就必然会寻见的。这是我们对圣诞的第一个回应。第二个回应是我们要虔诚的来敬拜主。马太福音二章十节说，当东方博士来到那个地方，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我们知道俯伏是表示敬虔的一个动作，他们不光是俯伏敬拜，而且还有实质的敬拜。因为什么？他们献上了黄金、乳香和没药作为礼物献给了耶稣。所以说他们的敬拜不只是一个虔诚的敬拜，而且是什么？是一个奉献的敬拜。从博士们所献的礼物，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两个敬拜的真理。首先，让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敬拜。敬拜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所产生的回应。换句话就是，你真正认识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你自然的回应就是敬拜。不仅如此，敬拜也是我们对神的敬畏所活出的人生。而博士们所献上的礼物刚好反映出这两个真理。首先呢，他们认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所以他们献上的第一样礼物是什么？是黄金。在古代的时候啊，黄金通常是献给君王的，因为只有君王他才配戴这个黄金做成的王冠。而且博士们所献给的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君王，因为在他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啊，他已经见过希律王，但他们并没有把黄金献给希律王。而当他们看到卧在马槽里的耶稣的时候，就毫不犹豫地把黄金献给了他。耶稣不是一位普通的君王，而是那位至高的君王，是万王之王。这黄金只有耶稣基督配得。由此我们就看出，我们所敬拜的耶稣是那位至高的君王。博士所献上的第二个礼物是乳香。乳香代表什么呢？乳香是圣殿里面唯一献给神的东西。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香啊，要成为至上的香，百姓是不可以仿造这个香来为自己做香的，是吧？换句话就是说，这香只是敬献给神的。这是在出埃及记三十章里边记载的哈。那博士献上乳香，意思是指耶稣是神。如果我们再仔细读这段经文呢，你就会发现马太所记载的细节非常的精确。他说那几个博士啊，看到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之后，就没有说就拜他们，而是说他们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接着就说把礼物献给他。这个他是男性的他，特指耶稣，而不是指玛利亚。所以呢，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神只有一位，玛利亚不是神。因此乳香就代表了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接着呢，我们看到博士所献上的第三个礼物是没药。在耶稣那个时代啊，没药通常是犹太人用在死人身上，是用来防止这个尸体啊腐臭腐败的。为什么博士们会献上没药？他们怎么可以在一个人出生的时候送这种人死亡之后要用的东西呢？这无异于就是说这个孩子将来会死的。但这个事啊，是博士们受到圣灵的感动而行出来的，不是他们凭着自己的意思做的。圣灵借着他们所献上的没药带出了一个重要的属灵的意义，而这个意义呢，就表明我们所敬拜的这位主耶稣基督是舍命的救主。耶稣基督是神， 神不会死，他是为我们而舍命，是他自己甘心舍的。主耶稣曾经说啊，没有人能够夺我的命去，乃是我自己舍的。弟兄姊妹，明白敬拜就是对神的认识所产生的回应，这句话的意思了吧？透过博士所献上的这三样礼物，就可以知道我们所敬拜的耶稣基督是至高的君王，是独一的真神，是舍命的救主。这也应该成为你我对圣诞的回应。此外，博士的三样礼物不只告诉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他还告诉我们如何来敬拜。敬拜是我们对神的敬畏所活出的人生。那献上黄金意味着就是献上最好的、最宝贵的。如果按照我们的人生来讲，最好的时候就是你的青春年华。如果你我现在已经不再年轻了，那就是在今天。你不要等到明天才献上，不要等到明天才追求，不要等到明天才爱主，献上最好。如果按照一天来讲的话，最好的时候就是早上，就是在你精神最好的时候，这就是什么？你要献上黄金时间。那第二，让我们看献上乳香。我们知道乳香是要经过火烧的，乳香烧完了以后就完了，不是说可以拿来再烧。乳香经过火烧之后就化成烟，就化作馨香之气，就达到神的面前，蒙神的悦纳。这意味着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啊，应该是毫无保留地来敬拜神，这就是一个乳香的敬拜。第三个，他们献上没药，没药就是死。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跟随主的人呢，要向世界死。就像这个保罗所说的，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定死。在教会历史上啊，有一个圣徒，他名叫马加流。有人曾经问他说，什么叫做向世界死？他回答说，你想知道什么叫向世界死吗？那你就到墓地去，你向着这个坟墓里面的人说话，你先咒骂他，然后你再赞美他，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反应。那个人就真的就照着他的话去做了，回来就向他报告说，我没有听到也没有看到他们有任何的反应。马加流说，那就对了，一个真正向世界死的人，就是当人家夸赞你的时候啊，他不会这个自我陶醉的。当人辱骂你的时候，你也不会愤怒，荣辱毁誉你都不在乎了。这就是真正的向世界死。不知道我们中间呢，有多少人读过盖恩夫人的《馨香的没药》这本书。在这本书啊，就教导了我们基督徒如何才向世界死。他说了这样几句话，他说，向世界死就是这个世界对我已经没有吸引力，我人生最大的祝福就是得着基督，我只要主自己，其他的东西对我来讲都是次要的。这就是真正的向世界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必须要看到东方博士所献上的礼物教导我们两样重要的功课。第一，就是教导我们认识我们所敬拜的神，认识基督是君王，是独一的神，是为我们舍命的主。第二，就是教导我们如何活出一个敬拜的人生。我们要把最好的毫无保留地献给神啊，并且呢向世界死，好让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着。好，我们看第三点，圣诞的回应就是绝对的顺服主。马太二章十二节说，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里说有主指示他们。在这之前，希律不也曾经指示过他们吗？对他们说，当你们寻见小孩子的时候，马上就回来告诉我吗？这不是希律讲的吗？希律是王，耶稣也是王，你我要听哪一个王的指示呢？ 在你生命当中，你是否把神摆在一个至高无上、绝对权柄的位置上呢？在你我的生活里面，有没有把神作为最高的权威来顺服呢？弟兄姊妹，今天在世界上许多的权威和思想潮流要你我去顺服，去随波逐流。但在这个末后时代啊，有很多的君王权柄，有很多的政府和法令是不符合神的旨意，是不顺从圣经真理的。在这种情况下，你我是顺服属世的权柄和潮流呢，还是选择顺服主？如果你选择的是顺服主，这就叫做绝对的顺服，就是神在你的生命里边有一个绝对的权柄。当年来朝见圣诞的博士们，他们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做了两件事情，值得我们好好的思考。一个就是没有回去见希律王，一个就是从别的路回本地去。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个回去，值得我们省思啊。等一下我们敬拜完了都要回去，我们回去是要见谁呢？什么叫做不要回去见希律王？希律王的意思就是那个想永远坐在宝座上的人。在你我生命当中，你是不是也总想自己坐在宝座上不肯下来呢？不要回去见希律王，今天对你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离开教会之后你就又依然故我，又回到那个老我中去。今天你我若真正看到圣诞，就该听从神的吩咐，把我们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基督。什么叫做从别的路回本地去？这就表示说，当你在生命中遇到了神之后，就不要再回到原来的那条老路上去，不要再回到你原来的那个老样子，你我就必须要换一个方向。如果你原来追求的都是地上的事，那么你回去之后就必须要学习追求属天的事。如果你本来只看重今生，那么从今天起你必须要看重永恒。这就叫做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你有没有看到今天有许多基督徒，他们信主之后生命生活仍然没有任何的改变？这就是没有听从神的吩咐，仍然回去见希律，仍然从原路回本地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圣诞的回应就是什么？要绝对的顺服主，让出我们生命中的宝座，让我们的心被神所摸着，让我们的生命被神翻转，被神改变。好，第四点，我要以一个儿子的故事来思想圣诞节神给我们的最大最好的礼物。有一个父亲，他非常的富有，他和他唯一的儿子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收藏珍稀的艺术品，尤其是世界名画，从拉斐尔到梵高到毕加索，几乎是无所不包。父子俩呢也常常坐下来一起来欣赏这些艺术品。后来呢，战争爆发，儿子被征召上了前线，父亲一个人待在家里，日子变得很孤独，日夜盼望着他儿子回来。儿子是一个勇敢的战士，在一次战斗中啊，为了营救他的战友不幸牺牲了，死的时候还年纪轻轻。父亲呢，听到这个噩耗之后啊，就为他这个唯一的儿子那是哀痛欲绝。那一年的冬天特别的冷，在圣诞节前的一天，老人呢听见有人敲门，开门后呢就看见门口啊站着一个身穿军装的年轻人，双手捧着一个包裹。年轻人就说：“先生，您不认识我。”我就是您儿子舍命救出来的那个士兵，他过去常常对我谈起您以及您对艺术的爱好。年轻人呢就用双手把这个包裹递给这个老人，嘴里就说呀：“这是我亲笔画的一幅作品，我称不上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但是我想您可能乐意拥有它。”那个父亲呢，就打开了包裹，看见是一幅画，是这个年轻人呢画的他儿子的肖像画。老人呢就被这幅画震惊了，因为作者呀成功地捕捉到他儿子的人品、人格特质，特别是画中的他儿子的那双眼睛啊，正深深地凝视着父亲。老人看了就禁不住老泪纵横啊，他谢过这个年轻人，并且想要为这个画付钱。年轻人就说：“不，先生，你的儿子为我所做的，我已经无法偿还了，这只是我给您的一件礼物，表表我的心意。”客人走了之后呢，父亲就把这幅画呀挂在他家客厅这个壁炉的上方，每次家里有客人来，他都要先让他们看这幅画，然后呢再让他们欣赏他所收藏的别的艺术品。几个月之后啊，这个老人去世了，按照他的遗嘱，当年圣诞节要拍卖他所收藏的艺术品。许多收藏家都闻风而来呀，为能够看到或者是买到那些伟大的艺术品而兴奋。那个拍卖会呀，开始之后，没想到拍卖的第一幅画却是这个老人儿子的画像。主持这个拍卖的人呢，就敲了一下手中的木锤，就高声地喊道：“我们从这幅儿子肖像开始拍卖，谁愿意为这幅儿子的画出价？”这台下的收藏家哎，看到这幅普通的画肖像画哎，大失所望。他们就说：“我们今天来这里不是为这个什么儿子的画像来的，我们要的是那些名画，是那些伟大艺术家的藏品，可不可以跳过这一幅？”但是那个拍卖的人说：“这是主人的意思，我们必须要先把这幅画拍卖出去。”于是呢，这个拍卖人就开始喊道：“谁愿意为这幅儿子的画出价？谁开始出价？100元、200元。”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下边就有一个声音叫出来，显然很生气，就是我们来不是要看这画的，我们要看的是那些大师级的作品，请你拿出真货来。但是拍卖人还是喊着说：“儿子，儿子，谁要这儿子的画？”最后终于有一个声音从后边传过来，他说：“我愿意出100元买这幅画。”这个人呢是一个老人，是这个主人家中多年的园丁，现在他很穷，他出的这个价就是他所有的钱。拍卖人接着就喊到说：“有人出100块钱了，有没有谁想出200块？”但是引来的就是一片嘲笑的声音，说：“100块钱就赶紧卖给他吧，我们才不要这幅什么儿子的画，我们要把钱投在那些更值钱的东西上。”这拍卖人呢，看到这种情景，不得不落下了木锤，一下两下，100块钱成交。当拍卖人把儿子这幅画交给老人之后，台下的气氛马上就活跃起来，都说：“这一下子该轮到我们竞拍那些名贵的收藏品了吧。”但是万万没有想到，拍卖的人放下手中的木锤，对大家说：“对不起，今天的拍卖到此结束。”啊，那么多的收藏品呢，这人都震惊了，台下就骚动起来。那么拍卖的人就说：“对不起，我是受委托拍卖，我必须要遵从老人的遗嘱，现在我要请这个主人的律师来做个宣布。”那个律师就出来宣布说：“只有这幅儿子的画在拍卖之列，谁买了这幅儿子的画，谁就继承老人全部的产业，包括所有的收藏品。”实际上最重要的只有一句话，就是 "According to the will of the father, whoever takes the son gets it all." 依照父亲的心意，谁接受我的儿子就拥有一切。弟兄姊妹，你可以想象得出，当场那些收藏家们听着这句话之后，他们心里的后悔和遗憾呢，该是多么的大呀！但机会只有一次，过去了， 就不再有了。弟兄姊妹，你明白了没有？圣诞对你我的意义是什么？早在2000多年前，神把他的儿子赐给了人类，让人接受他。父神也曾经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做出这样的宣告，说：儿子，儿子，谁愿意要神的儿子？谁接受神儿子耶稣基督，谁就会拥有一切，谁就会得着永生。这才是圣诞最大最美的礼物。而且值得感恩的是，当年那副儿子的话只能够卖给一个人，但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却给一切相信他的人。弟兄姊妹，透过东方博士所献上的礼物，以及神所赐给我们的礼物，使我们知道该如何对圣诞做出回应。这个回应还不止于此。马太福音2:9还说，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忽然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请注意那星。弟兄姊妹，你愿意成为那星吗？你愿意成为那颗带领人来到主面前的星吗？你愿意成为一颗照亮别人、引导别人找到永生之路的那个星吗？即或你成不了那颗星，至少你还可以成为一盏小灯，照亮别人，给人温暖。因为主耶稣是真光，今天我们唱诗也唱到了，主耶稣是真光。他也要求我们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在叙利亚南部有一个山谷里边，有一个小村庄，在村子旁边的小山上有一座古老的石头砌的一个小教堂。据牧师讲这个小教堂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了。这个小教堂呢，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小灯教堂。因为在这个教堂里每天晚上太阳落山之后，总要点亮一盏灯，而且一亮就是一整夜，直到天明。2000年来每夜都是如此。过去是油灯，现在是电灯。问为什么要这样做，牧师也讲不出太多的道理来，只说这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传统。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个教堂里边有一幅壁画，壁画上呢，耶稣背着十字架往前走，后面有一个小男孩泪流满面地拉着耶稣的衣服，画下面有两行字，是小男孩跟耶稣的对话。小男孩说：耶稣不要走，你走了以后谁来照顾我们这些穷孩子呢？耶稣回答说：太阳下山的时候回头看。许多人对耶稣的这回答困惑不解，好像耶稣是答非所问。这座小教堂呢，建在一座小山上，小山不高，面对着美丽但显得有些荒凉的山谷。在山顶上，整个山谷和周边的美景一览无余。太阳一落山呢，天很快就黑下来。这时候如果你孤身一人在山顶，黑暗突然降临的时候，你会感到一种莫名的害怕。这种怕被黑暗吞噬，怕迷路走失的那种感觉。但这个时候你如果回过头去，就会发现山谷中虽然没有很多的人家，但是家家户户都点起了灯。这所小灯的教堂的灯光显得尤为明亮。当你看见那些灯光的时候，你就不会害怕了，你的安全感就会油然而生。太阳把光和热带给了世界，但是太阳下山以后仍然会有许多人点燃一些小灯，用他们微弱的力量带给世界光和热。这个时候你就不难理解壁画中耶稣对小孩子所说的话，说太阳下山的时候你回头看，这句话的含义了。那耶稣在安慰那个穷苦的小孩子，叫他可以放心，世界上一定会有一些跟随耶稣的人会继续做耶稣在世时所做的事，使这个世界有些光明，有一些温暖。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个在耶稣身后的小男孩 长大以后一定会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尽力的帮助他周围有需要的人，也一定会鼓励更多的人去点亮一盏灯。无论灯光是如何的微弱，总要尽量的去发光发热，给世界带来光明和温暖。或许这个小灯教堂就是这个小男孩长大之后他建造的，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应该在世上都要扮演一盏小灯的角色，让我们周围的人不再害怕黑暗，不再感到寒冷。如果我们成不了一颗星，我们至少可以成为一盏小灯，给人带来温暖，给世界带来光明。现在世界多黑暗呢，多乱呢，多冷啊，是吧？所以我们不要灰心，我们做不了那颗星，我们至少可以做一盏小灯，尽可能就去照亮我们周围的人，给我们周围人哪怕带来一丝的温暖。这也就是我们作为光明之子所应尽的责任。弟兄姊妹，你愿意吗？好，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为我们降生，谢谢你为了我们的缘故，你甘愿舍弃天上的荣华富贵，舍弃天上的宝座，来到这黑暗的世界，你把光带给了漫漫的人类历史长夜。主，你也要我们做光明之子，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发光发热，为主做见证。主啊，但有多少时候我们忽略了，我们没有做到，求主赦免我们，也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力量，让我们在世活着的时候能够像你一样把属天的光和热发出来，照亮温暖我们周围的人。主，我们把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主的圣名，阿门。